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。传说言语不顺从，这叫做不治理。他的过失是僭越，他的惩罚是持续干旱，他的极端后果是忧虑。那时就会有尸妖，那时就会有甲壳虫的灾祸，那时就会有狗祸，那时就会有口舌的疾病，那时就会有白色灾祸和白色祥瑞。这是精气被木气侵犯。言语不顺从，从是顺从的意思，这叫做不治理，亦是治理的意思。孔子说，君子住在自己的家里，说出的话不好，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他，何况近处的人呢？诗经说，像蝉一样喧闹，像沸水一样翻滚。这是说，君主的号令不顺应人心，虚浮喧哗混乱，就不能治理天下。过失在于过分偏差，所以他的过失是僭越差失。刑罚胡乱施加，重阴不依附，那么阳气就会过盛，所以他的惩罚是持续干旱。干旱伤害各种谷物，就会有敌寇灾难，上下都忧虑，所以他的极端后果是忧虑。君主傲慢刚愎而暴虐，臣子畏惧刑罚而闭口不言，那么怨恨和诽谤之气就会从歌谣中发出，所以有尸妖。甲壳虫的灾祸是只有甲壳会飞的小虫之类，是阳气所生的，在春秋中称为中，现在称为黄，都是这一类。在易经中，对卦代表口，狗用吠叫来守卫，却不能信任，是说言语之气受损，所以有狗祸。一种说法是干旱年岁狗多疯癫而死，或成为怪物，也是这个道理。至于人，则多患口喉咳嗽的病，所以有口舌疾病。金的颜色是白，所以有白色灾祸和白色祥瑞。凡是说伤，是精气生病，精气生病，那么木气就会侵犯它。那极端忧虑的顺应它，它的福气叫做康宁。刘歆言传说，那时就会有毛虫的灾祸。解释认为，在天文上，西方参宿是寿星，所以是毛虫。魏齐王家平初年，东郡有谣言说白马河出现妖马，夜里经过棺木边鸣叫，众马都回应，第二天看见他的脚印大如湖，走了几里又回到河中。楚王曹彪本来封在白马，兖州刺史林狐玉认为曹彪有智谋勇气，听到这个传言，就和王陵谋划共同立他为帝。事情泄露，王陵林狐玉被诛杀，曹彪被刺死，这是言语不顺从的惩罚。诗经说，人们的谣言难道没有人制止他吗？蜀汉刘禅继位，乔州说，先主名会备，其意为具备，后主名会禅，其意为传授。如果说刘氏已经具备了，应当传授给别人，这比晋穆侯汉灵帝给儿子命名的征兆更严重。蜀国果然灭亡，这是言语不顺从。刘备去世，刘禅即位，尚未安葬，也未满一个月，就改年号为建兴，这是言语不顺从。礼制规定，国君即位满一年后才改年号，是因为臣子之心不忍一年有两个君主，这可以说是急迫而不懂礼仪了。后来刘禅就投降了。魏明帝太和年间，姜维归附蜀汉，失去了母亲，魏人让他母亲亲手写信召唤姜维，让他叛变，并送去当归来比喻。姜维回信说，良田百顷，不计较一亩，只看见远志，没有当归。姜维终究不免于死。景初元年，有司上奏皇帝为列祖，与太祖高祖一起作为不悔之庙，皇帝同意了。考察宗庙制度，祖宗的称号都是身死名成之后才正式确定礼制，所以即使功勋赫赫于天地，德行超越前王，也没有预先确定的典制。这大概是言语不顺从中过失最严重的了。此后两年，皇帝去世，于是统治衰微，正式废弛。乌孙休时，乌城有人得了困病，病愈后能发出响声说话，在这里说而能在那里听到，从他所处的地方听不觉得声音大，从远处听像面对面说话，不觉得声音是从远处传来，声音所到之处随其方向，远处能传过十几里。他的邻居有人在外讨债多年不还，于是借他之口去责问，用祸福来恐吓，欠债的人以为是鬼神，就慌忙偿还，那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是言语不顺从的过失。魏时建造安世殿，武帝后来居住在那里。安世是武帝的字。 武帝每次召见群臣，大多说平生平常事，未曾涉及治国长远大计。这是言语不顺从。何曾对儿子何尊说，国家没有留给后代的谋划，只到自身而已，后代恐怕危险了。这是子孙的忧患。从永熙以后，王室渐渐混乱，永嘉年间天下大坏，到何遂因无罪被杀，都像何曾所说。赵王司马伦将惠帝废黜到金庸城，改号金庸城为永安宫。惠帝不久复位，而司马伦被诛杀。惠帝永兴元年，下诏废除太子司马谈，让他回去做清河王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，还加授侍中、大都督、兼丞相，备九锡，封20郡，如魏王旧例。考察周礼传国给继承人不以功勋，所以即使周公旦的圣名也不能改变成王的继承人，这是为了断绝非分之想，永远统一宗庙传承，后代遵守，改变他就会混乱。现在你知不属实，僭越过失已经很严重，而且既然作为国家继承人，就不应再开设封土，兼领各种职务。这是言语不顺从，进退失据，所以皇帝既已流亡，司马颖也不得善终，这是其过失僭越的体现。后来仍不醒悟，又立怀帝为皇太帝。怀帝最终被流放杀害，不能长久保有地位，又是其应验。俗话说，改变古制，变更常规，不混乱就会灭亡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元帝永昌二年，大将军王敦南下占据姑熟，百姓谣传生虫病，虫吃人的肛门，几天后进入腹中，入腹就死，治疗有方，需用白狗胆作药。从怀寺传到京都，几天之间，百姓惊慌扰乱，人人都说自己已经得了虫病，又说刚开始在体外时应当烧铁来灼它，于是纷纷被烧灼的有十之七八，而白狗价格暴涨，以至于互相抢夺，其价10倍。还有人自称能行烧铁灼治，给人灼治，每天得5-6万钱，疲惫了才停止。4-5天后渐渐平息，解释说裸虫是人类，而人是主宰。现在说虫吃人，是说本是同类而互相残害，从下而上表明是叛逆，必定入腹，是说祸害由内不由外。狗有守卫的本性，白色属金，而胆是主用武的。帝王之运，王霸会和于虚，虚主用兵，金是晋朝的运势，火烧铁来治病，是说必定除去其同类，而让火与金合德，共同消除虫害。考察中兴之际，大将军本以心腹之臣受伊尹、吕尚之任，而元帝末年就进攻京城，明帝守丧期间又有一谋，因此是下逆上，复兴内部溃烂。到前凤、沈冲等逆兵四面会合，而被王师挫败，过了一个月不能渡江，北中郎刘霞及怀陵内史苏俊率怀寺之众来救朝廷，所以谣言首先在怀寺兴起。朝廷最终以弱制强，罪人伏法，这是用白狗胆可救的笑言。海西宫时，羽西在4-5年中喜欢唱晚歌，自己摇大铃领唱，让左右齐声合唱。又在宴会时，让昌妓唱心安人歌舞离别之词，齐声悲切。当时人感到奇怪，后来果然失败。太元年间，小孩子用2块铁在土中互相敲打，名叫斗足。后来王国宝、王孝伯一族之内自相攻击。桓玄初改年号为大亨，远近百姓高兴地说二月了，所以一谋在仲春发动。桓玄篡位后又改年号为建始，因为与赵王司马伦相同，又改为永始，永始又是王莽受封的年号，开始将司马道子迁到安城。安帝逊位，出永安宫，封为平固王，琅琊王司马德文为石阳公，并让他们住在浔阳城。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言语不顺从的妖异僭越。武帝初年，何曾轻视太官御膳，自己拿取私食，儿子何绍又超过他，而王凯又超过何绍。王凯杨秀之流，大肆追求声色，穷尽珍奇华丽。到元康年间，花药放纵成为风气，互相崇尚，食虫的奢侈竟然兼并王何，而与君主匹敌。食虫被诛杀后，天下不久也沦丧，这是僭越过分的过失。众多征兆中的持续干旱，刘向认为是春秋中的大旱。当年夏季干旱 举行大鱼祭，礼称为大鱼。不伤害两种谷物称为不鱼。金房易传说，想要德性却不用，这叫做张，其灾荒是旱灾。这种旱灾阴云不雨，变为赤色，因四面边际。军队出动超过十节，这叫做广，其旱灾不生万物。上下都蒙蔽，这叫做隔，其旱灾天空赤色三个月，时有冰雹杀死飞禽。皇帝攀附求飞，这叫做见，其旱灾三个月，大热无云。君主高筑台府，这叫做泛阴清阳，其旱灾万物根死，多次有火灾。众多职位逾越节度，这叫做见，其旱灾则中生物枯死，被火所伤。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，大旱。这是元年以来扩建功府的应验。又这年春天，宣帝在南方擒获孟达，设置二郡，张合在西边打败诸葛亮，斩杀马谡，阳气过盛自大，又是其应验。太和五年三月，从去年冬天十月到这个月不下雨，辛巳日举行大鱼祭。齐王政始元年二月，从去年冬天十二月到这个月不下雨，去年正月明帝驾崩。二月，曹爽禀告新主，转任宣帝为太傅，表面显示尊崇，内心实际是想让事务先由自己决定。这时宣帝功勋盖过魏朝，是想要德性却不用的应验。高贵襄公甘露三年正月，从去年秋天到这个月干旱。这时文帝包围诸葛诞，军队出动超过十节的应验。起初寿春秋天夏天经常下雨淹城，而这年干旱超过一年，城陷落才下大雨，都认为诸葛诞是上天要灭亡他。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，百姓饥荒。这一年征发徭役繁多，军事怨恨叛离。这是阳气过盛自大，劳役失去众人的惩罚。劳役持续一年，所以干旱也持续全年。孙皓宝鼎元年，春夏干旱。这时孙皓迁都武昌，是劳役扰动民众的应验。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闰月干旱，举行大鱼祭。八年五月干旱。这时皇帝采纳循序邪说，留下贾充不在西镇，而任凯逐渐被疏远，这是上下都蒙蔽的应验。到李喜、鲁之、李应等都在闲散职位，接近不任用德性之人的说法。九年，从正月干旱到六月，向宗庙设祭，山川祈祷。癸未日下雨。十年四月干旱。去年秋冬才选亲孝诸葛冲等人的女儿。这年春天五十多人入殿挑选。又选取小将吏的女儿几十人，母子在宫中嚎哭，声音传到宫外，行人悲伤酸楚。这大概是积阴生阳，君主攀附求妃的应验。咸宁两年五月干旱，举行大鱼祭。到六月才下及时雨。太康二年干旱，从去年冬天干旱到这年春天。三年四月干旱，已有日下诏司空齐王司马攸与尚书廷尉河南营审讯记录囚犯，事情从宽处理。五年六月干旱。这年正月天阴，散开又合拢。刘义尚书说，必定有阿谀结党的臣子奸诈帝室，奉君主的应当诛杀而不赦免。皇帝不回答。这时荀勖、冯胆、建岳作威作福，扰乱朝政尤其严重。六年三月，青州、凉州、幽州、冀州郡国干旱。六月冀阴，武陵干旱，伤害麦子。七年夏天，十三个郡国大旱。八年四月冀州干旱。九年夏天，三十三个郡国干旱，扶风、始平、京兆、安定干旱，伤害麦子。十年二月干旱。太熙元年二月干旱。从太康以后，虽然正直之人满朝，但不被亲近倚仗，而贾充、荀勖、杨俊、冯胆等交替居于重要职位，所以没有一年不干旱。这是想要德性却不任用，上下都蒙蔽，众多职位逾越节度的惩罚。惠帝元康七年七月，秦州、雍州二州大旱，瘟疫流行，关中饥荒，一斛米万钱。因此低羌反叛，雍州刺史解系战败，而饥荒瘟疫接连到来，戎族和晋人都困乏，朝廷不能拯救，下诏允许互相买卖。这年九月，五个郡国干旱。永宁元年，从夏天到秋天， 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滨州四州干旱。十二月又有十二个郡国干旱。这年春天，三王讨伐赵王司马伦，六十天中数十次战斗，死了十多万人。怀帝永嘉三年五月，大旱，襄平县凉水、但池干涸，黄河、洛水、长江、汉水都可以徒步渡过。这年三月，司马越回到京都，派兵入宫，逮捕中书令妙波等九人杀死，都是僭越过分的惩罚。又四方诸侯多怀没有君主之心，刘元海、石勒、王弥、李雄之辈贼害百姓，血流成泥，又是其应验。五年，从去年冬天干旱到这年春天。去年十一月，司马越带着邢台跟随自己，斥退罢黜宫位，没有君臣的礼节。元帝建武元年六月，扬州干旱。去年十二月，淳于伯渊死，当年就干旱，而泰兴元年六月又干旱。甘宝说杀淳于伯之后干旱三年就是如此。刑罚胡乱施加，重因不依附，则阳气过盛的惩罚。元帝泰兴四年五月干旱。这时王敦的陵范建岳已经显著。永昌元年夏天发生大旱灾。这一年三月，王敦发动石头城事变，两宫受到凌辱，大臣被诛杀，建岳无上，所以旱灾特别严重。那年闰十一月，京都大旱，河流水井都干涸了。明帝泰宁三年，从春天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六月。成帝咸和元年，夏秋两季干旱。当时宇太后临朝听政，皇帝不顺从而有僭越的惩罚。咸和二年夏天，干旱。咸和五年五月，大旱。咸和六年四月，大旱。咸和八年秋七月，干旱。咸和九年，从四月不下雨，直到八月。咸康元年六月，干旱。当时成帝年幼体弱，没有亲自处理政务，朝廷内外的政事由将相决定。这是僭越的惩罚，连续多年干旱。到咸康四年，王导坚决辞让太傅职位，归还政权给皇帝。此后不再干旱，大概是应验了。当时天下普遍干旱，会稽、余姚尤其严重，一斗米价值五百钱，有人互相买卖人口。咸康二年三月，干旱。咸康三年六月，干旱。当时王导认为天下刚刚安定，致力于休养生息，不施行刑罚，于是盗贼公然横行，连续五年大旱，这也是宽缓的应验。康帝建元元年五月，干旱。穆帝永和元年五月，干旱。当时皇帝还在襁褓之中，楚太后临朝听政，如同明穆太后的旧礼。永和五年七月不下雨，直到十月。永和六年夏天，干旱。永和八年夏天，干旱。永和九年春天，干旱。升平三年冬天，大旱。升平四年冬天，大旱。哀帝隆和元年夏天，干旱。当时桓温强横放纵，权力控制朝廷，这是僭越的惩罚。海西公泰和元年夏天，干旱。太和四年冬天，干旱。凉州从春天干旱到夏天。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，大旱，发生饥荒。从永和年间到此时，继位的君主年幼，桓温凌驾僭越，用兵征伐，百姓怨恨痛苦。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，干旱。当时桓温入朝拜谒高平陵，满朝官员都向他致拜，这是僭越的应验。宁康三年冬天，干旱。太元四年夏天，大旱。太元八年六月，干旱。太元十年七月，干旱，发生饥荒。当初太元八年打败苻坚，太元九年各位将领攻占地盘，在徐州、豫州有战事，杨亮、赵统攻打八面。这一年正月，谢安又出镇广陵，派儿子谢衍进军驻扎彭城，连续有军事行动。太元十三年六月，干旱。前一年北府派兵戍守葫芦，荆州经略河南。这一年夏天，郭权在野王设置戍守，又派军攻破黄淮。太元十五年七月，干旱。太元十七年，从秋天干旱到冬天。当时列宗仁厚宽恕，信任会稽王司马道子，正式松懈。又有如千秋任骠骑恣意，私下玩弄主相的权势。又有尼姑、乳母、 清党以及毕仆的儿子凭借亲近的关系统领地方部众，又各地多在春天考核囚犯，不按他们的罪行，健康的狱吏冤枉残暴已很严重，这又是僭越不从和冤滥的惩罚。安帝隆安二年冬天，干旱，非常寒冷。隆安四年五月，干旱。隆安五年，夏秋大旱。十二月，不下雨。当时孙恩作乱，桓玄心怀二心，逼迫杀害殷仲堪，而朝廷立即授予他荆州的职务。司马元显又暗示百官都要尊敬自己。朝廷内外骚动不安，战争频繁兴起，这些都是凌驾僭越和忧愁的应验。元兴元年七月，大饥荒。九月、十月不下雨，泉水干涸。元兴二年六月，不下雨，冬天又干旱。当时桓玄奢侈僭越，十二月就篡位。元兴三年八月，不下雨。义熙四年冬天，不下雨。义熙六年九月，不下雨。义熙八年十月，不下雨。义熙九年秋冬不下雨。义熙十年九月，干旱。十二月又干旱，水井沟渠大多干涸。当时战争频繁兴起。魏明帝太和年间，京城中歌唱都陵曹子，歌词唱到其奈辱曹和，这是失妖。后来曹爽被诛杀，曹氏于是被废除。景初初年，童谣说，阿公阿公驾马车，不意阿公东渡河，阿公来还当奈何。等到宣帝从辽东回来，到达白屋，应当回去镇守长安，正赶上皇帝病重，紧急征召他，于是乘坐追风车东渡黄河，最终如同童谣所说的那样。齐王嘉平年间有童谣说，白马宿鸡西南池，其谁乘者朱虎骑。朱虎是楚王的小名。王陵灵狐于听到这首童谣，谋划立曹彪为帝。事情败露，王陵等人被处死，曹彪被赐死。吴孙亮初年，童谣说，迂汝克，何若若，汝伟单一灭勾落，于何相求长子阁。长子阁梵语是石子纲，勾落是勾带。等到诸葛恪死的时候，果然用苇席裹身，用篾条捆住腰，扔到石子纲。后来允许诸葛恪的旧吏收敛，在这座纲中找到。孙亮初年，公安有白驼鸣叫。童谣说，白驼鸣，龟背平。南郡城中可长生，守死不去亦无成。南郡城中可长生，是说有急事容易逃跑。第二年，诸葛恪失败，弟弟诸葛荣镇守公安，也被袭击。诸葛荣刮取金印龟纽穿上而死。驼有鳞甲，是甲兵的象征，又说是白色的祥瑞。孙修永安二年，守将的质子聚集嬉戏，有一个奇异的小孩忽然来说，三公厨司马如，又说我不是人，是荧惑星。说完上升，仰望他像拖着一匹白绢，过了一会儿不见了。甘宝说，四年后蜀国灭亡，六年后魏国被废，二十一年后吴国平定，于是天下归附晋朝。魏与吴蜀并立征战，三公厨司马如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孙浩派使者祭祀石印山下的妖祠，使者于是在岩石上用红笔写道，楚九州主，吴九州都，扬州市做天子，四世至太平矣。孙浩听说后，意气更加张扬，说从太皇帝到朕共四世，太平之主不是朕又是谁，更加恣意暴虐，不久就投降灭亡，这近于失妖。孙浩天纪年间，童谣说，阿童复阿童，衔刀游渡江，不畏岸上兽，但畏水中龙。武帝听说后，加封王俊为龙骧将军。等到征伐吴国时，长江西岸的各路军队没有能渡过的，而王俊率先平定秣陵。武帝太康三年平定吴国后，江南童谣说，橘缩肉，蜀横木，中国当败吴当富。又说，宫门柱且当朽，吴当富在三十年后。又说，鸡鸣不抚翼，吴父不用力。当时吴人都认为说的是孙氏的子孙，所以私下发动叛乱的人接连不断。考察横木是四字，从吴国灭亡到元帝兴起大约四十年，元帝在江东兴起都如同童谣所说的那样。元帝性格懦弱而缺少决断，橘缩肉有所指责。太康末年，京城洛阳唱折杨柳之歌， 其曲调开始有宾格苦心的歌词，最后以擒获斩截的事结束。当时三阳权贵显赫而被灭族，太后被废黜，幽静死在宫中，折杨柳就是应验。惠帝永熙年间，河内温县有一个人像发疯一样写了一篇文章，说光光文长，大己为强，毒药虽行，己还自伤。又说良火没地，哀哉秋兰，归行皆由，终为人叹。等到杨俊居住在内府，用大己作为护卫，死时又被己所伤害。杨后被废，贾后断绝他的膳食，八天而崩，葬在皆由亭北，百姓哀悼他。余火是武帝的讳，兰是杨后的字。当时又有童谣说，二月末三月初，金笔杨版行诏书，宫中大马己作驴。这时杨俊专权，楚王当政，所以说金笔杨版。二人不被诛杀，则君臣礼法被乱，所以说己作驴。元康年间，京城洛阳童谣说，南风起，吹白沙，遥望鲁国和嵯峨，千岁独楼生齿牙。又说城东马子莫龙兄，此之来年产女阁。南风是贾后的字，白是晋朝的行运，沙门是太子的小名，鲁是贾密的封国，说的是贾后将与贾密作乱，危害太子，而赵王趁机残害豪贤，以成就篡夺，这是不得好死的应验。元康年间，天下商人和农民普遍带着大张日，当时童谣说，屠苏张日复两耳，当见瞎儿做天子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他的眼睛确实是瞎的。赵王司马伦篡位后，洛阳童谣说，兽从北来鼻头汗，龙从南来登城看，水从西来河灌灌。几个月后，齐王、成都王、河间王的义兵共同会合诛杀司马伦。考察成都王在西方而在邺城，所以说兽从北来。齐王在东方而在许昌，所以说龙从南来。河间王属水而在关中，所以说水从西来。齐王留下辅政，居住在宫西，又有无君之心，所以说登城看。泰安年间，童谣说，五马游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后来中原大乱，宗室藩王多断绝，只有琅琊王、汝南王、西阳王、南顿王、彭城王一同到达江东，而元帝继承了地位。司马越回到洛阳，有童谣说，洛中大鼠长尺二，若不早去大狗治。等到狗西将要攻破吉桑时，又有童谣说，元超兄弟大落度，上桑打甚为狗作。因此司马越厌恶狗西，夺取了他的兖州，矛盾于是形成。闵帝初年，有童谣说，天子何在豆田中。到建兴四年，皇帝向刘曜投降，在城东豆田壁中。建兴年间，江南歌谣唱道，轰如白坑破，何及持作，扬州破患败，无心腹不搂。考察白是晋朝的行运，坑器有口属于瓮，瓦瓮质地坚硬，也属于金之类。轰如白坑破是说两都倾覆，王室大坏。何及持作是元帝聚集残余，以主持社稷，未能克复中原，只偏安江南，所以用这个比喻。到石头城事变，六军大溃败，士兵抢掠京城，波及两宫。此后三年，钱凤又进攻京城，平水坚守，相持一个多月，焚烧城邑，水井填塞，树木砍伐。钱凤等败退，沈冲带领他的党羽回到吴兴，官军紧随其后，践踏郡县，沈冲父子被杀，党羽被诛杀的有数百人。这就是扬州破患败，吴兴复不搂，不搂是瓦器，又比小。明帝泰宁初年，童谣说，策策立立，放马山策，大马死，小马饿，高山崩，十字破。等到明帝驾崩，成帝年幼，被苏峻逼迫迁到石头城，御膳不足，这就是大马死，小马饿。高山指苏峻，又说苏峻不久死去。石是苏峻的弟弟苏石，苏峻死后，苏石占据石头城，不久被诸公攻破，又是高山崩石破的应验。成帝末年，又有童谣说，盖盖和隆隆驾车入子宫，没几天皇帝就驾崩了。咸康二年十二月，黄河以北的童谣说，迈入土杀十五，后来如同谣传。宇亮出镇武昌， 出行到石头城，百姓在岸上歌唱说：“禹公上武昌，翩翩如飞鸟。禹公还扬州，白马牵刘肇。”又说：“禹公出上时，翩翩如飞乌。禹公还扬州，白马牵刘苏。”后来连续征召他不入朝，到他在镇所去世，灵柩送回京都安葬，都如同谣传。穆帝生平年间，儿童忽然在路上唱阿子文，曲中就说阿子汝文不。没多久皇帝驾崩，太后哭着说阿子汝文不。生平末年，民间忽然唱连歌，有个叫户谦的人听到后说，连就是灵，歌唱白门连、宫廷连、内外都灵，国家大概有大会吧。不久穆帝驾崩，哀帝龙和初年，童谣说生平不满斗，龙和那得久，桓公入石头，陛下徒闲走。朝廷听到后很厌恶，改年号为兴宁。人又歌唱说虽复改兴宁，亦复无聊生。哀帝不久驾崩，生平五年穆帝驾崩，不满斗是说生平不到十年。海西公太和年间，百姓歌唱说青青玉露阳，白马子游江，汝非皇太子，那得甘露江。有见识的人说，白是金形，马是国族，子是夺取正色的颜色，表明用紫色间杂朱色。海西公不久被废，他的三个儿子并非海西公的儿子，被用马缰勒死。他们死的第二天，南方进献甘露给马。太和末年，童谣说犁牛耕玉露，白门种小麦。等到海西公被废，百姓耕他的门来种小麦，于是如同谣传。海西公刚生下皇子时，百姓歌唱道：“凤凰生下一只雏鸟，天下没有人不欢喜。”本来以为是马驹，如今却确定为龙子。这首歌很动听，其中的寓意却很微妙。海西公没有生育能力，让身边的人向龙与内侍交合，生下孩子后当作自己的儿子。桓时明担任荆州刺史，镇守上明，百姓忽然唱起黄坛子。歌曲中又说黄坛因扬州大佛来上明。不久后桓时明去世，王臣担任荆州刺史，黄坛子正是王臣的字。王臣小名叫佛大，这就是大佛来上明。孝武帝太元末年，京口有歌谣说黄雌鸡不要做雄鸡啼叫，一旦脱去羽毛，衣服披着杂乱的栖息。不久王公起兵诛杀王国宝，随即被刘牢之击败，所以说拉萨七。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府建造土山，命名为灵秀山。没过多久孙恩作乱，两次践踏会稽。会稽是司马道子的封地，灵秀是孙恩的字。于凯镇守溧阳，百姓歌唱道：“种罗篱，种罗篱，使君南上无还时。”后来于凯向南投奔桓玄，被桓玄杀害。殷仲堪在荆州时，童谣说盲龙目，绳缚缚，殷当败，桓当富。不久殷仲堪失败，桓玄于是占据荆州。王公镇守京口，起兵诛杀王国宝。百姓歌谣说昔年食白饭，今年食麦麸。天公诛折辱，叫如撵龙侯。龙侯喝复喝，京口败复败。有见识的人说昔年食白饭是说得意的时候，今年食麦麸，麸皮粗糙污秽，精华已经失去，表明将要失败，天公将加以谴责而诛杀他。撵龙侯是气息不通，死亡的征兆。败复败是反复叮咛的话。王公不久死去，京都又流行喉疾，喉咙都肿痛。王公在京口时，百姓间忽然说黄头小儿想要做贼，阿公在城下旨复得。又说黄头小人想要作乱，赖得金刀做翻汉。黄字是公字的上半部分，小人是公字的下半部分。不久就如歌谣所说的那样，安帝隆安年间，百姓忽然创作懊恼之歌，其歌词说草生可懒节，女儿可懒邪。不久桓玄篡位，义军于3月2日扫平京都，诛杀桓玄。桓玄的宫女以及叛逆党羽家的子女妓妾全部成为君赏，东到瓯越，北至淮泗，都有所获。所以说季节上草可节，事情上女子可摘取。桓玄篡位后，童谣说草生及马腹，污浊桓玄目。等到桓玄失败逃到江陵，当时正是5月中旬，被杀正如童谣所说的日期。 安帝义熙初年，童谣说：“官家养卢化成敌，卢生不止自成鸡。”当时朝廷收养卢龙，赐予金印子绶，封以明州，是极尽优待。但卢龙不能怀有好心，举兵内伐，于是成为仇敌。卢生不止自成鸡，等到卢龙失败，斩杀其党羽，如同草木堆积成堆。卢龙占据广州，有人为此作歌谣说：“卢生漫漫尽天半。”后来卢龙逼近上游数州之地，向内逼近京都，应验了天半的说法。一夕两年，小孩在路上相遇，就举起双手说：“卢渐渐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抖探抖探。”最后说：“翁年老，翁年老。”当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后来卢龙向内逼近，舟船遮蔽江面，这就是渐渐的应验。到达扎普后，多次约定日期，想要与官军战斗，这是斗探的应验。翁年老是说朝廷大臣有长寿之庆，知道妖逆之徒自然会被消灭。当时又有谣言说：“卢城城逐水流，东风忽如起，那得入石头。”卢龙果然失败，不能进入石头城。从前温峤让郭景淳占卜自己和雨亮的吉凶，景淳说：“原吉。”温峤对雨亮说：“景淳每次占卜时不敢把话说完，我们与国家同安危，而他说原吉，这是事情会成功的征兆。”于是协同讨伐，消灭了王敦。苻坚初年，童谣说：“阿坚连迁三十年，后若遇败时，当在江湖边。”等到苻坚在位共三十年，在淝水战败，正式应验。又有歌谣说：“河水清复清，苻坚死新城。”后来苻坚被姚长杀害，死于新城。又有歌谣说：“渔阳田生当灭秦。”有见识的人认为，渔阳是先字，田生是卑字，苻坚自称秦，是说灭秦的是鲜卑人。苻坚的群臣劝谏他，让他杀尽鲜卑人，苻坚不听。等到淮南战败回来，先被慕容冲攻击，又被姚长杀害，身死国灭，毛虫之灾。武帝太康六年，南阳进献一只两只脚的猛兽，这是毛虫的灾异。有见识的人为此作文字说：“五行有亏，金兽失仪，圣主应天，七亿何为？”是说预兆乱世。经房一传说：“祖少是下属不能胜任。”甘宝认为兽是阴精，居于阳位，是金兽。南阳是火明，金精进入火中而失去其形状，是王室混乱的妖异。六是水术，是说水术已尽，火邪得以发作，而金受到损害。到元康九年才杀害太子，距离此时14年。二七十四是火始终相成之术。从武帝接受天命到缅怀太子被废，共35年。太康七年11月丙辰，有四角兽出现在河间，河间王司马于捕获后进献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角是兵器的象征，四是四方的象征，会有兵乱从四方兴起。后来河间王果然联合四方军队，成为祸乱的开端，大概就是应验。怀帝永嘉五年，鼹鼠出现在鼹陵。郭景淳占卜说，这个郡东边的县会有妖人想要称帝，但不久也会自己死去。后来吴兴徐复作乱，杀死太守袁秀，徐复也很快被消灭，正是应验。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，在乐贤堂会见各州的秀才孝廉，有一只群出现在面前，被捕获。孙胜认为是吉祥。秀才孝廉是天下的杰出之士。乐贤堂是用来乐养贤才的。自从丧乱以后，风俗教化衰败，秀才孝廉的测试缺乏四科的实质。群出现在面前，或许就是因此吧。哀帝龙和元年十月甲申，有主进入东海王的宅地。百姓高兴地说，主入东海地，有见识的人感到奇怪。等到海西公被废为东海王，才进入他的宅地。孝武太元13年四月癸巳，祭祀宗庙完毕后，有兔子在庙堂上行走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兔子是野外之物，却聚集在宗庙的厅堂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公孙文义家中有狗，戴着帽子，穿着红衣爬上屋顶，这是狗祸。屋顶是极高且危险的地方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极端傲慢没有尊上，偷窃自尊，是狗戴帽子的样子。等到文义自立为燕王，果然被魏国消灭。经房易传说，君王不正，臣子想要篡位， 其妖异是狗走出巢门。魏国侍中殷渠在值班的房舍中，忽然看见一只白狗出门，问众人，没有人看见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这是竟于狗祸。吴国诸葛恪征讨淮南回来，将要朝会时，狗咬住他的衣服。诸葛恪说，狗不想让我去吗？过了一会儿又起身，狗又咬住衣服，于是让人赶走狗，就上车进去后被杀害。武帝太康九年，幽州有狗用鼻子在地上走了300多步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这时皇帝不思考和桥的禁言，最终立了惠帝，导致衰乱，这是言语不听从的惩罚。惠帝元康年间，吴郡楼县有人家听到地中有小狗叫声，挖掘后得到一雌一雄两只小狗，放回洞中盖上墨石，过了一夜不见了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皇帝已经衰弱，藩王互相残害，所以有狗祸。永兴元年，丹阳内史朱奎家的狗生了3只小狗，都没有头。后来朱奎被扬州刺史曹武杀害。孝怀帝永嘉五年，吴郡嘉兴张陵家的狗像人一样说话，天下人饿死。于是果然有二胡之乱，天下发生饥荒。闵帝建兴元年，狗和猪交配。按《汉书》，景帝时也有这种事，认为是被乱之气，也是狗猪之祸。狗是兵疾的征兆，猪是北方匈奴的象征。违背言语不听规劝，异类相交，必然产生祸害。不久闵帝被胡人俘虏，正是应验。元帝太兴年间，吴郡太守张茂听到书房内床下有狗叫声，寻找却没有找到。不久地面自己裂开，看到2只小狗，取来喂养，都死了。不久张茂被沈冲杀害。经房异传说，谗臣在侧，则狗生妖。太兴四年，庐江前线何旭家忽然听到地中有小狗叫声，挖掘得到一只母狗，青黑色，非常瘦弱，跑进草丛中不知去向。看那个地方有2只小狗，一雄一雌，喂养后雌的死了，雄的活了，长大后成为狗，善于咬野兽。后来何旭的乡里被蛮人攻占。安帝隆安初年，吴郡之下的狗经常在夜里叫，聚集在高桥上，人家的狗数量有限，而叫声却很多。有人夜里窥视说，一只狗假有2-3颗头，都朝前乱叫。不久孙恩在吴会作乱，这时辅国将军孙吴中家在济阳，地中听到小狗叫声，不久地面裂开，有2只小狗，都是白色，一雄一雌，取来喂养，都死了。后来孙吴中被桓玄诛灭。按《诗子》说，地中有狗，名叫地狼。夏鼎志说，挖地得到狗，名叫甲。这大概是自然之物，不应该出现而出现，是狗祸。桓玄将要被拜为楚王，已经设好拜席，群官陪位。桓玄还没出来，有狗来坐在他的席上，没有人不惊怪。桓玄性情猜忌暴虐，最终没有说话，赶走狗改了席子而已。上天的告诫好像是说，桓玄无德而窃取高位，所以狗坐在他的席上，显示他妄自占据的过分。80天后桓玄败亡。白省白祥。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，寿光有陨石。按《左氏传》，陨石是星，刘星解释说，众星陨落于宋，象征宋襄公将要得到诸侯，却不能善终。秦始皇时也有陨石，班固认为石是阴雷。又是白祥，臣子将危害君王。后来宣帝得政。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，温县和河阳各有2块陨石。6年正月，温县有3块陨石。成帝咸和8年五月，肥乡有1颗星陨落。9年正月，凉州有2块陨石。吴孙亮武凤2年五月，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行站立。按经房异传说，这是庶民成为天子的祥瑞。解释说，石立在山上同姓，平地上异姓。甘宝认为，孙浩继承被废的家族而得到地位，正是应验。也有人说，这是孙修被立为帝的祥瑞。武帝太康十年，洛阳宫西一丘里，石头从地里长出，开始高3尺，像香炉形状，后来像驼背的人，盘结厚重，无法挖掘。按刘向的说法，这是白省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王室开始骚动，最终导致乱亡。经房异传说， 石头立起来像人，庶民成为天下英雄。这很接近。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，乙年里生出石头。永康元年，襄阳郡上奏得到明石，敲击时声音传到七八里外。泰安元年，丹阳湖熟县下架湖有大石，浮行二百步后登岸，百姓惊噪，乡道说石头来了。担保说不久有石兵进入建业。车骑大将军东营王司马腾从并州迁镇邺城，驻扎在真定。当时长期积雪，而门前数丈见方的地方独自消融，司马腾感到奇怪而挖掘，得到御马高一尺左右，口齿有缺损。司马腾因为马是国姓，上送朝廷，以为是祥瑞，但马没有牙齿就不能吃食，是妖祥的征兆，衰亡的征象。按占卜，这是白祥。后来司马腾被吉桑杀害，天下于是大乱。武帝太史八年五月，蜀地天上落下白毛，这是白祥。当时益州刺史黄甫彦讨伐汶山胡人，从事阖闾坚决劝谏不听，衙门张宏等人利用众人的怨气诬告黄甫彦谋反，杀害了他。经房易传说前乐后忧，其妖天与雨。又说邪人进，闲人逃，天欲毛。一妖说天欲毛雨，贵人出走。三种占卜都应验。惠帝永宁元年，齐王司马炯起义军。军中有小孩，出自襄城繁昌县，年龄八岁，头发身体全白，颇能占卜，按红范是白祥。成帝咸康初年，地里长出毛状物，接近白色的祥瑞。孙盛认为这是人民劳苦的意象。此后石季龙灭亡，而中原归顺，将相们都甘心效力。于是方阵多次变更，边境戍守不断迁移，都拥有部曲，动辄数以万计。期间征伐赋税，徭役没有安宁的年份，天下劳苦纷扰，百姓疲惫怨恨。咸康三年六月，地里长出毛状物。孝武帝太元两年五月，京都地里长出毛状物。到四年，石敌贼进犯襄国，包围彭城，进逼广陵，征伐戍守接连出兵，战事连年不止。太元十四年四月，京都地里长出毛状物。这时苻坚灭亡后，筹划治理事务繁多，是人民劳苦的应验。十七年四月，地里长出毛状物。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日，地里长出毛状物，有的白色，有的黑色。元兴三年五月，江陵地里长出毛状物。此后江陵被袭击，交战多次。义熙三年三月，地里长出白毛。十年三月，地里长出毛状物。第二年，王世熙征司马修之。又过一年，向北扫平关洛地区。木器侵犯金器。魏齐王正始末年，河南尹李胜修缮官署，有小木块坠落，击中接收福姓的吏员石彪的头，将其打断，这是木器侵犯金器。李胜此后十几天败亡。惠帝元康八年五月，交煤坛的石头从中裂成两块，这是木器侵犯金器。交煤坛是求子的神位，无故自行毁坏，是太子将有危险的征兆。第二年闵怀太子被废黜而死。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，谢安出镇广陵，刚从石头城出发，筋骨无故自行破裂，这是木器侵犯金器的意象，是天意。上天告诫说，谢安空扬经营谋划之声，终究没有实效，是真骨不被使用的征兆。一个多月后，他因病返回而逝世。传说视力不明，这叫不治，其过失是舒缓，其惩罚是常热，其疾治是疾病。这时就有草妖，这时就有裸虫之灾，这时就有阳祸，这时就有眼病，这时就有红色灾祸，红色祥瑞。只有水侵害火，视力不明，这叫不治。哲就是智慧。师说你的德性不明，以致没有辅佐，没有轻视。不明你的德性，以致没有轻信，没有敬臣。是说君主不明，昏暗蒙蔽迷惑，就不能知道善恶，亲近亲信，增长同类。无功的人受赏，有罪的人不被杀，百官废弛混乱，过失在于舒缓，所以其过失是舒缓。盛夏白天长，暑气用来养育万物，正是松弛缓慢，所以其惩罚是常热。热就会冬季温暖，春夏不调和，伤害人生病，其极致是疾病。 诸伐不施行霜，就不杀草；由于臣下，就诛杀不以时令，所以有草妖。凡是妖异，在容貌就表现在服饰，在言语就表现在诗歌，在听觉就表现在声音，在视觉不表现在颜色。五色是事物的大类，在于灾祸祥瑞，所以圣人认为是草妖，是失去事物根本的明显表现。温暖湿热生虫，所以有裸虫之灾，指明特之类当死不死，当生而不生，或者比以往多而成灾。刘歆认为属于思虑不包容。在易，刚硬包含柔顺为离卦，离为火为木。阳上脚下提，刚硬包含柔顺，阳眼睛大而不明亮，视力之气受损，所以有阳祸。一说鼠年阳多易死，以及成为怪异，也是这类。至于人，则多患眼病，所以有眼病。火色赤，所以有红色灾祸，红色祥瑞。凡是视力受损的，病在火气。火气受伤，则水侵害它，其疾致疾病顺着它，其福分较受。刘歆释传说有羽虫之灾，积祸。解说认为在天文南方，朱张为鸟星，所以为羽虫。祸也跟从羽，所以为积。积在一本在巽卦，解说不对。众多征兆中的常热，刘向认为春秋记载无冰，小热不记载，无冰然后记载是列举其大的。经房易传说俸禄不施行，这叫七，其过失是热。其热与云四面，这儿温暖，臣子安享俸禄，贪图逸乐，这叫乱，热而生虫。知道罪行不诛杀，这叫舒缓。其热夏天就暑气杀人，冬天就万物开花结果。虫过不诛杀，这叫灭亡征兆。其过失应当寒冷，却炎热持续六天。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，桃树李树开花，孙权时代政事繁杂，赋税沉重，人民在劳役中凋敝。这时诸葛恪开始辅政，停息校官，宽免拖欠债务，废除关卡，崇尚宽厚，这是舒缓的应验。一说桃李在寒冷时开花是草妖，或属于花妖。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，桃树李树开花，当时少帝身世恩德，行事崇尚宽缓，这是其应验。惠帝元康二年二月，巴西郡边界草都开花，结的紫香麦子，可吃。当时皇帝刚即位，楚王司马伟假传诏书诛杀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魏冠，皇帝不能察觉。现在不是时节草结果实，这是常热宽疏的惩罚。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，桃树李树开花，这时简文帝辅政，事务多松弛简略，是舒缓的应验。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，魏武帝在洛阳建造建始殿，砍伐卓龙树，而树出血，又挖掘移植梨树，根受伤也出血。皇帝厌恶此事，于是卧病，当月逝世。这是草妖，又是红色祥瑞。这年是魏文帝皇初元年。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，交趾的败草变成稻子。从前三苗将灭亡，五谷变种，这是草妖。此后孙亮被废。蜀刘禅景耀五年，宫中大树无故自行折断。乔州为此忧虑，无处可说，于是写在柱子上说：重而大，其智慧；聚而瘦，若何复？意思是曹氏众多，魏氏广大，众多而广大，天下应当会合，具备而授予，如何再有利者呢？蜀果然灭亡，如同乔州所言，这是草妖。吴孙浩天禧元年，吴郡临平湖自汉末以来淤塞，这时一夜之间忽然开通，没有水草。长老相传此湖淤塞，天下大乱，此湖开通，天下太平，吴不久灭亡，而天下统一。天纪三年八月，建业有鬼木菜在工匠黄狗家生长，依附攀援枣树，长一丈多，茎宽四寸，厚二分。又有买菜生在工匠吴平家，高四尺，形状像琵琶，上面圆形，直径一尺八寸，茎宽五寸，两边生叶，绿色。东关查考图籍，将鬼木菜命名为支臂，买菜命名为平绿，于是任命黄狗为侍之郎，吴平为平绿郎，都赐银印清瘦。甘宝说第二年平定吴国，王俊停船正好在平渚，姓名明显是指示之征兆。黄狗吴国以上运承接汉朝，所以最初有黄龙之瑞。 到了末年，而有鬼木之妖寄托在黄狗家，黄称不改，而贵贱大不相同，天道精微的应验就是这样啊。惠帝元康二年春，巴西郡边界竹子开花，紫色，结果实像麦子，外皮青色，里面红色白色，味道甜。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日，有桑树生长在东宫西厢，每天长一尺多，甲辰日枯死。这与阴太戊时的妖异相同，太子不能觉悟，所以导致被废被杀。班固称野生树木生在朝廷而迅速生长，是小人将突然占据大臣之位，威国王家的象征，朝廷将成为废墟。此后孙秀、张陵执政，于是导致大乱。永康元年四月，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。五月甲子日，到东宫，桑树又生在西厢。第二年，赵王司马伦篡位，用鸩九毒杀司马臧，这与闵怀太子时的妖异相同。这个月，壮武国有桑树变成柏树，而张华遇害。壮武是张华的封邑。孝怀帝永嘉二年冬，象限桑树发出像解木头的声音，人们称为桑树哭。按刘向说法，桑是丧，又有哭声，非常不祥。这时京师虚弱，胡寇交相侵扰，东海王司马越没有保卫国家之心，四年冬季向南外出，五年春死在此城。石勒拦截他的部众，包围射杀，王宫以下至普通百姓死了十多万人，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，焚烧他的尸体。这次败亡，中原无处请命，洛阳也很快覆没，是桑枯的应验。六年五月，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，互相缠绕而生，形状像连理。此前郭景纯为炎陵的炎鼠占卜，遇到灵卦变易卦，说以后当再有妖树生长，像祥瑞而非祥瑞，是新世之木，倘若如此，东西数百里内必有作逆的人。等到这树生长，后来徐父果然作乱，也是草妖。郭又认为树木不屈不直。这年七月，豫章郡有樟树九枯，这个月忽然又容貌，与汉昌一枯社复生同战。这是怀帝闵帝沦陷的征兆，元帝中兴的应验。明帝泰宁元年九月，会稽善县树木生得像人脸。此后王敦起兵作逆，祸败无成。从前汉哀帝成帝之事都有此妖，而人貌完备，所以祸害也大。现在只是像人脸而已，所以其变化也轻。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日，取阿有柳树枯倒六年，这天忽然又立起生长。到九年五月甲戌日，吴县吴雄家有死榆树，这天因风雨立起生长，与汉上林断流起生同向。当初康帝为吴王，当时虽改封琅琊，而仍以吴郡为食邑，这是皇帝超越政体享国之象。取了先前也是吴地，像出现在吴邑吴雄的房舍，又是天意吧。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日，庐陵西昌县休明家有枯栗树，这天忽然又立起生长。当时孝武帝年仅四岁，不久哀帝驾崩，海西公即位，没几年被废。简文帝从藩王入继大统，登基享国，又不超过两年，而孝武帝继承帝位。皇帝明昌明，有识者私下认为西昌休明的祥瑞，皇帝之名实际应验，这也是与汉宣帝同向。海西公太和元年，凉州杨树生长松树，上天告诫说松是不改之叶，杨是柔脆之木，如今松生在杨上，难道不是永久之叶将走向危亡之地吗？这时张天锡在凉州称雄，不久投降苻坚。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，见宁郡同乐县枯树折断，忽然自行直立相连。经房一传说，抛弃正道做邪淫之事，其妖是树木折断自行相连，非后有专权，树木倒下反而直立。这时正道多邪僻，此后张夫人专宠，等到皇帝驾崩，百姓归咎张氏。安帝元兴三年，荆州、江州二州边界竹子结果实，像麦子。义熙二年九月，杨武将军营氏陈盖家有苦买菜，茎高四尺六寸，宽三尺二寸，厚三寸，也是草妖。这大概与吴国末年的情况同向。有识者认为苦买是买勤苦，此后每年征讨，百姓劳苦，这是买苦。十多年中，姚泓灭亡，战争才停止，这是苦买的应验。义熙年间，功臣上河遇到左右 都生长棘藜，也是草妖。棘藜有刺，不能踩踏行走。生在宫墙和迟道上，上天告诫说，人君不处理政事，虽有公事迟道，如同空废，所以生长棘藜。与虫之灾。魏文帝皇初四年五月，有鹈鹕鸟聚集在林之池。按刘向说法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青色祥瑞。诏书说，这是诗人所说的污泽。曹诗讽刺共工远离君子，亲近小人，现在难道有闲置之事处于下位？否则这鸟为何而来？要广泛推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，以回应曹仁的讽刺。于是杨彪、管宁之类都被荐举，这就是所谓看到妖异知道恐惧。然而仍不能优容量直之事，而多沉溺偏思。经房异传说，君王退斥有德，其妖是水鸟聚集国中。皇初元年，未央宫中又有燕子生出鹰，口爪都翅，这与商纣、宋隐公同像。景初元年，又有燕子在魏国李盖家生出巨雏，形状像鹰，嘴像燕子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红色灾祸。高唐龙说，这是魏氏的大异象，应防备阴阳之臣在萧墙之内。此后宣帝起兵诛杀曹爽，于是占有魏氏。汉献帝建安23年，突丘鸟聚集在叶公文昌殿后池。第二年，魏武王逝世。魏文帝皇初三年，又聚集在洛阳方陵园池。七年，又聚集。这年夏，文帝驾崩。景初末年，又聚集在方陵园池。之前两次到来，都有大丧，皇帝厌恶。这年，明帝驾崩。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九年十月，从江阳到江州一带，有鸟从长江南岸飞往北岸，没能飞到，落水淹死的有上千只。当时诸葛亮连年兴兵，志在吞并中原，最终死在渭南，计划没能实现。再加上将领们纷争，损失了不少士兵，鸟往北飞不能到达，而落水淹死都有对应的征兆。诸葛亮终究没能渡过渭水，这又是应验吧？这和汉朝时楚国乌鸟争斗坠入泗水的情况大致类似。魏明帝景初元年，凌霄阙刚开始建造，有喜鹊在上面筑巢。喜鹊身体有白有黑混杂的颜色，这是与虫的灾异，又是白黑之祥。明帝问高唐龙，他回答说，诗经说喜鹊有巢，斑鸠来筑，现在新建宫室，而喜鹊来筑巢，这是宫室未建成而自身不能居住的征兆。上天警告说，宫室未建成，将有别的姓氏来控制他，不可不深思。于是明帝变了脸色。吴主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，有两只乌鸦叼着一只喜鹊坠落在东莞，孙权派代理丞相朱据焚烧喜鹊来祭祀。按刘歆的说法，这是与虫的灾异，又是黑祥，是视力不明听力不聪的惩罚。当时孙权意气骄盈，德性衰败，听信谗言，喜好杀戮，两个儿子将要遭难，将相都面临危险，看到妖异而不醒悟，反而加以焚烧，是极其昏暗无道。第二年，太子孙和被废黜，鲁王孙霸被赐死，朱据被降职，陆毅忧郁而死，这是应验。东莞是掌管教化的府署，喜鹊坠落在东莞，又是天意吧？吴主孙权太元二年正月，封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，遣送他去长沙，有喜鹊在他的船桅杆上筑巢。孙和原来的宫中官员听说后都忧虑悲伤，认为桅杆顶端轻微，不是长久安定的征兆。后来他果然不得善终。吴主孙亮建兴两年十一月，有五只大鸟出现在春申，无人认为是凤凰。第二年改年号为五凤。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，司马彪说，政治衰败缺失，无法招来凤凰，不过是与虫的灾异罢了。孙亮没有仁德之政，孙俊骄横暴虐政圣，这和汉桓帝时的情况相同。按《瑞英图》，大鸟像凤凰，而其实是灾异的并非一件，应该都是这样。吴主孙浩建恒三年，西苑报告有凤凰聚集，因此改年号，意义和孙亮时相同。晋武帝太史四年八月，有野鸡飞上昌河门。上天警告说，昌河门不是野鸡该停留的地方，如同殷高宗时野鸡飞上顶耳的警示。晋惠帝永康元年，赵王司马伦篡位后，京城得到一只怪鸟，无人能命名。司马伦派人带出去，在城中集市上巡行询问。 多日后，宫西有个小孩看见他，就自己说伏流鸟意，拿着鸟的人回去报告司马伦，司马伦让他再去寻找，又见到那个小孩，于是带进宫中，把鸟关在笼子里，并把小孩关在屋里，第二天去看都不见了。这是羽虫的灾异。当时赵王司马伦有眼瘤的疾病，说伏流是说司马伦将留下来伏罪。不久司马伦被杀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，有鹌鹑进入太极殿，野鸡聚集在东堂。上天警告说，太极殿、东堂都是朝会宴享、处理政事的地方，而鹌鹑和野鸡同一天聚集在那里，是赵王司马伦不该占据这个位子。诗经说，喜鹊双双飞，鹌鹑对对奔，人而无良，我以为是君。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不久司马伦被杀。晋怀帝永嘉元年二月，洛阳东北不广里地面塌陷，有苍白两色的鹅出来，苍色的飞上天空，白色的停在那里。这是羽虫的灾异，又是黑白之祥。陈留人董仰说，不广是周朝的敌权盟会的地方，白色属金，是国家的运数，苍色是胡人的象征，这能说尽吗？此后刘元海、石勒相继作乱中原。晋明帝泰宁三年八月庚戌日，有两只大鸟，青黑色，翅膀宽一丈四尺，其中一只停在司徒府被射死，另一只停在城北百姓家也被捕获。这是羽虫的灾异，又是黑祥。到闰月戊子，日明帝驾崩，后来就有了苏峻、祖约之乱。晋成帝咸和二年正月，有五只鸥鸟停在殿庭，这又是白祥。当时羽亮固执地违背众人意见，将要召唤苏峻，有言不听之过，所以白祥先出现。三年二月，苏峻果然作乱，宫室被焚毁，化为废墟，这是应验。咸康八年七月，有白鹿停在殿屋上，当时康帝刚即位，是不长久的征兆。后来过了两年，康帝驾崩。按刘向的说法，野鸟进入宫室，宫室将空，这是应验。海西公司马懿最初在兴明三年二月即位，有野鸡停在香枫木上，这是羽虫的灾异。不久被桓温废除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，喜鹊在太极殿东头螭尾上筑巢，又在国子学堂西头筑巢。十八年东宫建成，十九年正月，喜鹊又在东宫西门筑巢。这大概和魏景初年间征兆相同。学堂是风俗教化聚集之处，西头又是经行之祥。到孝武帝驾崩后，安帝继位，桓玄篡位，风俗教化于是衰败，是经行不兴的征兆。晋安帝熙三年，龙骧将军朱一驻守寿阳，婢女做饭时，忽然有一群乌鸦聚集在灶上，争相啄食，婢女驱赶也不离开。有猎狗咬死两只乌鸦，其余乌鸦一起啄死狗，又吃它的肉，只剩骨头。这也是羽虫的灾异，又是黑祥。第二年六月，朱一死，这是应验。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，司徒王导的马厩中生了一只羊，没有后足，这是羊祸。经房一传说，脚少是下面不能胜任的意思。第二年苏峻攻破京城，王导和皇帝都被困在石头城，仅得免死，这是应验。赤省赤祥。公孙文义、公孙渊时，襄平北市场生出肉块，长宽各几尺，有头眼嘴，没有手脚却会摇动，这是赤祥。占卜说，有形状不成形，有身体不出生，齐国灭亡。公孙渊不久被魏国所杀。吴国树将邓喜杀猪祭神，处理完后悬挂起来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头去吃肉，邓喜拉弓射中，发出杂杂的声音，绕屋三天，尽于赤祥。后来有人告发邓喜图谋向北叛变，全家被诛杀。经房易传说，山里出现宝草，江边出现鱼翼，翼中有兵，形状像人头，红色。晋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日，鲁国池水变成红色，像血一样。七年十月，何阴有红血二顷，这是赤祥。此后四年武帝驾崩，王室于是混乱。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，吕县有流血，东西宽一百多步，这是赤祥。到元康末年，穷凶极乱，僵尸流血，这是应验。甘宝认为之后八年风云在徐州作乱， 杀伤数万人，这是应验。永康元年三月，尉氏县下血雨，正式刑罚宽松迟缓，就有长热赤祥的妖异。这一年正月，宋敏怀太子司马昱幽禁在许昌宫，上天警告说不应放纵奸人，将使太子冤死。惠帝愚昧昏聩不觉悟，这个月敏怀太子就死了。于是王室酿成祸端，祸乱流布天下。闹齿杀其敏王那天，天上降血雨沾湿衣服，上天以此告示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金房一传说归罪于案件而不解决，这叫追非，其灾祸是天降血雨，这叫不清，下有恶心，不出三年没有他的宗族。又说奸佞的人受禄，功臣被禄，天降血雨。晋敏帝建兴元年十二月，河东地震，下肉雨。四年十二月丙寅日，丞相府斩杀都运令史淳于伯，血逆流向上，冲上柱子二丈三尺，这是赤祥。当时后将军楚侯镇守广陵，丞相扬言北伐，淳于伯因为都运滞留以及一史贪赃之罪，按军法处斩。他儿子上诉说都运事务已经完毕，没有滞留缺乏，接受贿赂一史，罪不至死。兵家之事，先声后实，实际上是在驻防，不是出征军队。从四年以来，漕运停滞，都不按军心法论处，辽属没有人处理。等到有变故，司职弹劾众官，原地不问罪，于是连续干旱三年。甘宝认为是冤气应验。郭景纯说血是水类，同属于坎卦，坎是法相，水平润下，不应该逆流，这是政治有错误的征兆。刘聪伟建元元年正月，平阳地震，崇明关县落城池，水红如血，红气冲天，有红龙迅速飞走。流星从牵牛星出现，进入紫微星，龙形蜿蜒，光照大地，落在平阳北十里，看起来是肉，臭气传到平阳，长三十步，宽二十七步，肉旁常有哭声，昼夜不停。几天后，刘聪的皇后刘氏生了一条蛇和一只兽，都伤人后逃走，寻找不到，不久出现在陨肉旁边。当时刘聪娶了刘英的三个女儿，都立为皇后。上天警告说刘聪既然自称姓刘，三个皇后又都是刘氏，违背骨肉之纲，败坏伦理秩序，陨肉等妖异，其灾祸也大。不久刘氏死，哭声自然停止了。